韩国情报部门称，朝鲜已经决定向乌克兰战场派遣包括特种部队在内的12000名兵力，参与俄罗斯侵乌战争。首批1500多名朝鲜特种部队已被送往俄罗斯进行训练和换装，并出现在乌克兰战场。韩国外交部召见俄国驻韩大使，要求朝鲜立即撤军，并强调将利用一切可能手段来应对。俄方向韩国保证，俄朝军事合作并非针对韩国的安全利益，但并未否认有关信息的真实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朝鲜派军协助俄方作战，这是世界大战的第一步。美国表示，如果朝鲜出兵援俄，那将是危险且令人高度担忧的事态发展，并表示正在同盟友就该事件进行磋商。那么韩国为什么对朝鲜军队卷入俄乌战争态度强硬？中国暗中扮演什么角色？俄乌战争外溢会不会导致世界性战争风险呢？讨论这个话题，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仍然是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和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我们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这个朝鲜出兵协助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披露这个事件的韩国和受害者乌克兰强烈抗议，两个当事方这个平壤和莫斯科却不置可否。美国、北约和欧洲表示正在核查证据。我来请教澳大利亚冯崇义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您认为金正恩真的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做出这种威胁世界和平的勾当吗？
当然敢，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北朝鲜政权是一个典型的流氓无赖政权，就是英语所讲的 thuggery regime， 他们根本不把这个国际规范国际准则放在眼里，他们这个耍这个在国际舞台上耍流氓的勾当多了去了。所以他再耍一个根本就不在话下。而这个金三棒是最近的这个动作很大，就是前面我们看到过他在国内大桥断路，要跟韩国协国变成两个国家，所以他现在要做一些新的惊人动作，就是要出兵，直接出兵去支持俄罗斯，这一点都不奇怪。啊，金正恩他现在要出兵俄罗斯，至少有三个条件，就是金正恩他本身掌握绝对权力，他要出兵这样的举动不在政治上没有任何阻力在国内。第二呢，就是这个北朝鲜的国民，就像我们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一样，是这个属于极端贫困和这个蒙昧状态，愿意为这个金家王朝卖命。所以他们是被派去，他们是很高兴的。所以这个第三呢，就是这个北朝鲜这个政权，他长期以来一直受到这个西方啊的制裁，所以他这个死之不怕这个海水烫，所以他现在要出兵俄罗斯，你说再去受制裁，他根本不怕。而且他这个金正恩跟习近平之间是有一些矛盾，因为他现在有一个意图，从他的个人意图上讲呢，他是想用这个机会彻底的傍上普京，从俄罗斯那里得到这个他所需要的军事上的技术，他所需要的粮食，他所需要的能源，所以他现在想做这样的一个举动，是有他很具体的目标。
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揭露朝鲜出兵的是朝鲜半岛的另一方韩国。韩国情报部门有图有真相的揭发这个朝鲜计划出兵上万，并且目前已经有1000余人进入了乌克兰。首尔对此做出了强烈抗议和反应。 我来请教纽约夏明教授，韩国跟乌克兰远隔千山万水，与俄罗斯也没有根本的地缘利益冲突，那为什么他对朝鲜出兵反应如此激烈？韩国主要担心什么呢？
是，首先呢，韩国跟北朝鲜呢，他的朝鲜战争从来没有结束过，还没有那个正式签订了这个和平条约了。那么所以时刻呢都在处于一种那个就是交战状态。那么这就是为什么金正恩那么现在就宣布了北韩呢那么处于一种就是战时状态。那么对于韩国来说，尤其是二战以后，那我们看到那个一个根本的领土和主权的这个确立，就是另外一个国家不可能就是说随意的就是侵犯另外一个国家的改变边界改变那个就是领土和主权。那么对于韩国来说当然这是一个担忧，因为如果就是俄罗斯可以任意的那个消灭或者是破坏乌克兰的这个就是领土完整和主权的话，那么对韩国来说当然是很大的就是担忧，因为他直接的担忧不仅是有俄罗斯可能会消灭韩国的主权，而且还有中国，那么也可能会侵犯韩国的这个主权等等。那么所以这是韩国反应那个强烈的那个第一个原因。那么第二个原因我们看到就是北韩跟俄国，那么他们呢刚那个签订了这个就是军事的条约。那么军事的条约一个主要的条款就是说任何一个国家打你对方的话呢，我呢就要去那个参战了，就跟你一起打。那么所以呢现在就是北朝鲜呢当然他签订了这个条约，那么就给他就是派兵到乌克兰呢就是进行了一个就是正式的一个认可。那么同样的，那么北朝鲜呢一直有雄心所谓的要统一整个朝鲜半岛，那么要消灭韩国。那么也就是说假如北朝鲜那么用他的这个就是卖命的方式了，那么让那个俄罗斯了那么能够缓过来。如果俄罗斯能够取得在那个乌克兰的胜利，也就是说如果俄罗斯能够避免拜登那个就是想让那个美国和西方呢达到的目的就是俄罗斯的战略的那个失败，那么如果俄罗斯能够避免的话呢，那么下一步呢俄罗斯呢就会很容易的那么跟北韩呢联手来完成北韩想达到的目标。那么北韩达到目标有两个，一个是北韩当然是想那个就是能够进攻韩国了，能够获得胜利，他能统一那个整个朝鲜半岛。当然第二个，那么北韩呢是在俄国跟中国之间呢不断的对冲了投机了，来从双方呢捞得各种的最大的好处。那你可以看到金正恩呢是一个就是有奶便是娘的一个就是第三代的就是狼崽子可以这样说。那么所以呢他呢不断的在一会儿靠近那个俄国或者靠近普京，那么一会儿呢靠近中国，现在呢是靠近那个习近平等等。那他在里边呢就是在利用双方呢做一种杠杆。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对于韩国来说当然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从俄乌战争一开始，韩国就是北约以外的那么对就是乌克兰呢支持最主要的一个国家之一。我们看到日本那么韩国是两大最大的国家。那么现在的韩国呢那么当然是会非常密切的关注，因为如果北韩派四个旅那么到那个欧洲战场，不仅是操纵获得俄罗斯的武器，而且获得战争经验的话呢，那么如果下面朝鲜半岛爆发战争，当然对韩国是一个非常不利。
好的，那么刚才夏教授呢从几个方面啊这个论证了朝鲜啊这个朝鲜出兵为什么韩国如此愤怒。但是我们的网友还是不理解，一位叫王光成这位网友啊，王光成简评他说，南韩的逻辑很荒谬。另外一位如是我闻，这跟韩国有半毛钱的关系吗？斯特克里德兰说，这圈子我没绕过来，三胖派兵援助俄罗斯去乌克兰，韩国有什么可抗议的？三胖嫌自家的兵死得慢，你就让他作死去吧，还缓解韩朝边境压力，不是吗？这是我的思维，简单了吗？哎，我们这个网友观众朋友们哈，在这个问题上始终是百思不得其解啊。我想请两位专家呢简单的就啊我们网友的这个困惑发表一点意见好吗？首先是澳大利亚的冯崇义教授。
哎，这个立场很亲民嘛，因为韩国当然要站在乌克兰一边，所以是这个北朝鲜去出兵支持俄罗斯，那韩国呢当然是极力反对，这个是 一目了然的理由啊。
嗯，但是呢，有许多分析文章这样看，韩国啊愤怒的一个主要的，刚才夏教授讲了很多，但是其中呢，大家啊很多分析人士认为呢，韩国愤怒的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武器的问题。我们都知道，朝鲜呢，它有很多啊导弹，它甚至也有核武器，但是在国际制裁的这个前提下呢，它的技术很落后。那么现在普京有求于金正恩，那么金正恩出兵，这对普京是一个大恩啊，可以说是个大恩。韩国担心呢，在这种情况下，普京可能不惜把他的先进的这个核武器和导弹技术提供给朝鲜。夏教授，我请教夏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是，在金正恩呢进行导弹、核武器了这些试验的过程中呢，因为他的很多的那个就是最后导弹呢是落在公海里边，美国跟日本呢，那么也都是打捞出他的这些残骸了。那么他们的分析当然就是里边的，尤其是导弹这些发动机系统了，那么都是俄罗斯的技术，是毫无疑问的。那么金正恩的话是不可能那个用他自己的能力了，那么获得本土的那个原创的开发。那么作为就是目前那个金正恩呢，经济上其实面对着很大的困境，包括他的那个天灾人祸了。那么所以他呢输出一些炮灰换那些粮食，这是他的直接的一个就是利益。那么同样的，那么他呢输出一些炮灰了，然后再换得那个俄罗斯呢，那么他的军事技术。因为俄罗斯现在呢面临着就是拜登总统讲的就是战略的一个失败。
嗯，
那么如果俄罗斯这次就是面临战略失败的话呢，那么普京呢基本上他的政治命运呢，那么可能会在俄罗斯国内呢各种反对力量下面呢，可能包括他们的军方，可能会使他的政治那个权力的终结。那么所以普京呢现在应该说了，那么是我们可以说有一种就是困兽犹斗的一种感觉。
好的，
那么所以这是两方合作的一个根本理由。
好，那么美国和西方盟国表示，目前呢正在研究朝鲜出兵的证据，判断真伪。但是和北京不同，平壤长期以来公开声援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这个立场并不是秘密，而北京却在严守支援乌克兰啊，支援这个俄罗斯的这样一个秘密。不过这也仅仅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最近乌克兰总统顾问表示，中国是最大的问题，因为约60%在乌克兰战场上发现的这个俄罗斯武器中的外国零部件是来自于中国。我来请教冯教授，您怎么看金正恩和习近平这样一明一暗支援普京的这个问题呢？
是的，这个专制政权呢，狼狈为奸在国际上，那他当然是这个虎死兔悲，他们啊，金正恩也好，习近平也好，当然很不愿意看到这个普京的败亡，看不到，不愿意看到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崩溃。
嗯，
啊，金正恩他是刚才讲过，他是死猪不怕开水烫，所以他是明目张胆的在军事上啊，支持俄罗斯啊，给武器也好，直接出兵也好。但这个习共政权呢，它是更加狡猾，因为它是，现在它的方式是耍两面三刀，就他们对普京这个只是这个暗中来射印，按照那个栗战书的这个话讲，就是他是暗中射印。他刚才讲是他很多方式是用金明两用的方式来去给这个俄罗斯出口他的一些设备、一些机械，但是不直接给枪支弹药，也不直接出兵。他这样做主要是担心，刚才也提过，主要是担心如果他公开的支持俄罗斯，给他提供武器，提供这个军事上的直接参战，他会引火烧身，就是会导致西方世界对他的全面制裁，下一步就是导致整个中国的崩溃，那就会是当然是这个政权崩溃这样的风险。那这个他们当然也一些算计，就是他们应该讲他们所掌握的情报应该看到这个俄罗斯胜算不大，甚至于说已经败局已定， 他也不愿意这个为一个失败者来寻战，所以他们采取这种两面三刀的方式。
好，那么如果朝鲜出兵属实，目前俄乌战场呢就出现了当年朝鲜战场的一个局面，只不过中朝两国的角色发生了转换，朝鲜军队成了当年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中国呢在背后充当了苏联老大哥的角色，未来不排除出钱出武器的这个可能性。来请教夏教授，您怎么看中朝俄为一方，美欧乌为另一方的这个明争暗斗呢？
是，这个明争暗斗呢，确实就非常复杂。因为对于中国来说呢，那么它的好处，那么是在西方国家。那么所以呢，他现在呢，就是说，无论是要给西方国家呢做一点压力了，或者联俄，或者就是说，用北韩呢来做一些就是事情，制造些麻烦了。其实最终的目的还是让他有杠杆，能够让西方国家对中国呢进行某一种让步。但是现在西方国家，尤其是拜登总统，是把中国跟俄国呢是放在一起来吵的。那么所以呢，对中国呢，那么也并没有完全那个进行就是中国希望的让步。当然了，也没有把中国呢逼到就是俄罗斯的这么一个就是墙角。但是呢，你会发现呢，中国呢，无论是俄罗斯跟北韩获得全面胜利了，对中国呢都是不利的。因为俄罗斯其实呢，他的那个战略雄心或者他的欧亚主义。那么或者他原来提出的想建立整个欧亚那个新丝绸之路或者那个欧亚走廊那个发展走廊，那么这里边呢，那么中国尤其是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呢，是跟俄罗斯呢在进行那个对抗那个竞争的。那么同样的，那么你也可以看到，就是作为北韩，那么北韩呢在跟俄罗斯呢进行这个军事结盟的这个过程中呢，那么这个军事结盟可以针对韩国，那么同时也是可以针对中国的。那么所以对中国来说，中国现在没有这样的一个军事结盟的国家，而俄罗斯跟北韩呢，那么是有的。那么而另外我们又可以看到，就是从这个就是俄乌战争，那么和金砖那个联盟了连在一起来看，那你会发现印度呢，那么他也是非常担心那么中国那么对印度的这个进攻。那么因为62年呢发生过这种一个边界的冲突，所以印度呢他跟俄罗斯的这个合作了，那么不仅是获得廉价的能源，获得经济上的好处，那么让那个印度呢，在这个发展的关键时期呢，不要失去那个世界各个国家，不管是什么国家，那么给他的利好，同时呢，又保证呢，那么就是尤其是我们看到，在这个金砖会议那个开那个死的前夕了，那么印度跟中国呢，又达成了边界的这么一个就是联合的一个声明，那么就是要那个降低他们的冲突。那你可以感觉到印度跟中国、俄罗斯，那么他们呢相互呢也在做各种工作，那么也相互在进行各种博弈和权力的平衡。那么所以我认为这里边呢确实是那个非常复杂，对中国来说呢，那么任何就是一方呢获得快速的胜利，对他来说都是不利的。但是呢，如果西方跟俄国这样耗下去了，其实中国呢这里边渔翁得利了，那么其实反而呢是那个更好的。
网友们的看法。Reader Clear 说，朝鲜参战，中共和北约不公开参战，就不会引发世界大战，颠覆普京啊，颠覆普帝专制独裁政权比取得战争胜利更重要。另外一位叫 Boko， 这个啊，其实这个参战也没什么问题，他是以志愿军的身份，你能把他怎么样？抗议也没有必要。韩国可以派兵去乌克兰，北约也可以参战，这不是好的借口。大家都很关心朝鲜出兵会不会使战争外溢，引起新的世界大战。那么下面我们就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朝鲜出兵将加剧俄乌战场，朝鲜半岛和东亚乃至亚太及更广泛地区的这个地缘政治冲突，促进国际阵营的划分和军事同盟的出现。由于伊朗也在公开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等军火武器，国际观察人士正密切关注中俄朝伊结成邪恶轴心的这个可能性。来请教冯教授，如果朝鲜公开出兵与俄罗斯协同作战，那会不会促成战局和战场外溢的效果，导致战争的规模和参战国的这样一个扩大呢？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问得很好，就是这个邪恶轴心呢，就是这个中俄朝伊这个邪恶轴心，它不是一种可能性，它是一个现实的存在。 我们必须这个从世界第二次冷战这个大视角这个大角度来观察这样的一个现实，就是专制阵营与民主阵营之间的这个第二次冷战，跟这个第一次冷战一样，他们当然在意识形态、在政治、在经济、在科技啊、信息战方方面面都在展开较量。同时也在打这个代理人战争，就是我们讲的现在是比如这个中东的战争，你看这个啊哈马斯真主党，它背后就是伊朗，伊朗背后当然有中国，有这个俄罗斯，他们在支持。而这个俄乌战争，你看这个是啊，刚才已经讲过，就像中国啊、朝鲜啊、伊朗啊，都站在俄国一边，那乌克兰是得到民主世界的支持。所以这是很典型的这个第二次冷战中的这个代理人战。
好。
如果这个民主世界没有真正下定决心在冷战中这个把这个中国俄国这个专制政权给灭掉，他们去这个要继续啊演化下去，就是这个冷战转为热战的可能性是非常大
的。好的，那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认为完全有这种可能，就是说呢，战争规模扩大，他把朝鲜参战看作是迈向世界大战的第一步。美国也表示，如果朝鲜出兵援俄，那将是非常危险并且令人高度担忧的事态发展。请教夏教授，二战已经结束70多年了，目前俄罗斯战在玩火，朝鲜伊朗在添柴，中国在背后煽风，有观察人士说世界大战的态势正在形成，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看到有这个危险，那么世界大战呢有可能爆发，那么但是这个爆发呢有几个因素，那么从目前来看呢，主要的大国呢现在还是比较就是厌倦了，那么尤其是像美国呢管理北约了，不要北约了直接那个参战。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短期内呢，如果韩国呢，因为韩国也会派兵去参加，因为他要去观察就是北韩的这些兵力部署战略了等等，那么如果就是有更深的情报来印证呢那个北朝鲜呢确实是卷入的话了，那么我相信北约国家一方面会加强那么对乌克兰的武器支持。最近我们看到美国的国防部长那么又提出那么近期呢又有几亿的就是武器呢会给乌克兰，那么同时北约国家也会放松了对乌克兰的武器使用的限制，也就是说乌克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不断的在采取那个长城的进攻和无人机的战略了，那么指导就是俄罗斯的这个内地，那么给俄罗斯了最近尤其这个重大的军火库了那么爆炸了，给俄罗斯了带来了无穷的这个就是灾难。那么所以呢就说如果美国尤其是美国这个总统大选呢，那么如果我们看到了就是他的大选走向了，那么会影响第三世界国家爆发的可能。因为美国那个就是在拜登总统的这个领导下，我认为拜登是一个被人们呢低估没有被那个就是尊重的，而且被很多人呢就是在那个诋毁的这么一个非常成功的总统。那么我一直在美国之音上说他是一个绵里藏针的，那么现在可以看他过去4年在全球的战略上呢取得了非常好的成就。那么他做的一切不仅可能会使美国的战略了成功了，使得俄罗斯了战略那个失败了，甚至可以使得中国了长期陷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呢，不再成为对西方国家对西方价值体系的一个挑战。但是我们今天看到另外一位主要的那个总统竞选人呢，那么有一点张伯伦的态势，有一点就说我可以拿到一个就是和平的条约24小时就结束战争，但是呢这种所谓的绥靖政策带来的和平条约呢，我认为反而呢会加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到来。
好，
所以我觉得呢，任何的战争呢都是内战的延续，所以我们继续观察。
节目最后呢，我们以几位啊聊天室里观众的评论来结束我们的讨论吧。啊，绿豆兵他说：“中共不施舍给朝鲜，朝鲜当然要找新恩客。” Jack 刘说：“泽连斯基自己也知道北约不下场根本赶不走俄罗斯，所以国际关系很复杂，我相信美国即使知道朝鲜派兵也会大事化小，避免被拖下水，不站在自己国家利益角度看国际问题都是幼稚站不住脚的。”另外最后是狮子先生说：“朝鲜出兵乌克兰说明 自由世界和独裁阵营的对抗已经全面形成。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冯崇义、夏明两位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积极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